搭载联盟号飞船的联盟号运载火箭星期四在哈萨克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失败，两名宇航员得以幸存。这是1983年35年以来首次发生搭载载人飞船的运载火箭出现事故，上一次事故发生在1975年。但这次事故尤其让俄罗斯航天领域非常尴尬，俄罗斯专门挑选10月11日作为火箭发射日，因为当天是俄罗斯航天骨干企业生产联盟号载人飞船的能源生产设计联合体成立100周年纪念日。俄罗斯媒体和许多专家学者认为，俄罗斯航天领域的事故率越来越多，这次发射失败显示了俄罗斯航天领域所面临的深层危机。独立报说，上个世纪80年代是俄罗斯航天火箭发射最为频繁的时期，但当时的事故率仅为3%。在90年代和2000年代，俄罗斯航天发射次数大幅减少，但事故率却在上升，达到了5%。从2010年到2018年，俄罗斯的航天发射次数继续减少，但事故率却上升到了7.8%。除了联盟号运载火箭外，另一个俄罗斯主要运载火箭质子号也是事故频繁。从2011年起，这种运载火箭总共发生了13起事故。2013年的事故发生时，俄罗斯主要电视台还对火箭发射进行了现场直播。曾是苏霍伊飞机设计局工程师的卢卡舍维奇说，他的许多同班同学仍然在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和其他的航天航空部门工作，同学们时常在抱怨，从质量监督到生产流程，航天部门的制造文化严重衰退。腐败同样在严重侵蚀俄罗斯的航天领域。俄罗斯目前租赁属于哈萨克斯坦的拜克努尔航天中心，为了摆脱对哈萨克斯坦的依赖，俄罗斯多年前开始在俄中边境附近的阿穆尔州兴建东方火箭发射场，但在施工过程中巨额资金被频繁盗用和侵吞，以至于施工工人无法按时得到工资，曾经多次爆发罢工。媒体说，最近5年来，俄罗斯航天火箭以及防空导弹等领域的骨干企业大幅改组，各种集团和财团不停拆分和重组，在这一过程中由于牵涉到很多利益集团，因此丑闻不断，甚至生产载人飞船的骨干企业能源和俄罗斯航天局也卷入其中。位于莫斯科郊外的加加林航天中心去年曾解雇了一批宇航员，莫斯科的一家大型骨干航天企业的科研人员和工人也曾经上街示威，不满企业重组后他们被踢出门外。此外，俄罗斯航天领域职工的工资目前也非常低。航空和军事评论人士皮亚图什金说，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实施了私有化，也包括航天领域和国防等领域，但是最近10多年来，当局采用购回股份或是其他方式又重新把这些领域收归国有，这些领域目前都高度垄断，在质量管理和创新等许多方面企业都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皮亚图什金说，在某些领域合并之后，现在仅剩下了一家企业，一个生产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他们所面临的竞争仅是一些外国生产商。老式的联盟号运载火箭仍然被认为是目前世界上最安全和最可靠的运载火箭。从2010年5月到2018年6月，这种运载火箭总共完成了64次成功发射，没有一次发生过事故。航天同国防和核能一样，都被认为是让俄罗斯人感到骄傲和自豪的领域。但许多分析评论认为，在核能和国防领域，俄罗斯暂时还能在一些苏联遗产的基础上改进和升级，并推出不少新的产品。而在航天领域，俄罗斯现在完全依赖苏联遗产，没有任何新产品推出。 俄罗斯媒体说，美国目前在航天领域不断创新，中国与俄罗斯在航天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小，俄罗斯航天领域正在丧失竞争力。联盟号火箭事故严重打击俄罗斯的航天形象，俄罗斯航天的明灯正在逐渐熄灭。许多俄罗斯学者说，今天的俄罗斯航天现状就如同一只没有提手的手提箱，放弃不要非常可惜，更何况还涉及到俄罗斯的国家形象，但要拿起来却负担沉重。联盟号运载火箭发射失败之后，国际航天站未来的前途也越来越引人关注。一些评论认为，一种可能是把宇航员撤回地面后，国际航天站将被封存。俄美联合使用国际航天站的计划将到2024年结束，俄罗斯很可能在载人航天领域未来与中国更多合作。但一些俄罗斯学者认为，在目前的俄罗斯航天科技中，中国仅需要一部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Которому не с кем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то есть вот в этом случае он может конкурировать только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